时代的需要。历代志上12章32节说，都通达实务。这句话是指着以撒迦这个支派说的。当时大卫刚刚开始统治以色列，扫罗死后，以色列中的一些支派似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服侍哪个王呢？是当时在巴勒斯坦地的问题。人们犹豫，他们是应该继续跟随扫罗的家族，还是接受大卫做他们的王。一些人在观望，不马上做出决定，一些人勇敢地走出来宣告大卫是王。在后者中有许多以撒迦的后裔，圣灵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赞，他说他们是通达实务的人。我毫不怀疑这句经文就像在圣经中其他的经文一样，记下来是为着造就我们。这些以撒迦人是作为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因为明白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以及晓得这些时代的需要，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如以斯拉记1章13节所说，那些在亚哈随鲁王宫中的明哲人都是通达实务的。在路加福音19章44节、马太福音16章3节，我们的主耶稣责备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并且不能分辨这时候。让我们谨慎，以免也落入同样的罪中。一个人若满足于无知地坐在自家的壁炉旁，只埋头关心他个人的事，对在教会中和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没有关注，这样的人是一个可悲的国民，是一种糟糕的基督徒的样式。在研读圣经和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之外，主愿我们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在我在本文中讨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是什么。所有年代对基督徒来讲都有其独特的危机，也因此要求对某些特别职分的特别注意。当我试着说明当下的时代对英国基督徒，特别是对英国国教信徒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我恳请我的读者用心读。我要提出5点，我会没有保留地直白地分享他们。如哥林多前书14章8节所说，若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第一点，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今天的时代要求我们勇敢的、绝不退缩的持守基督信仰的全备真理，以及圣经的神圣权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不信、怀疑以及背道的时代。或许自从塞尔修斯、波菲利和朱利安以来，基督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公开露骨的攻击，这攻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阴险狡猾、似是而非。很有意思的是，巴特勒主教在1736年所写的话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说，到了现在，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连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都不是了，而最终被视为一件虚构之事。他们认为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于是在今天，基督信仰单单被当作人们嘲弄和取笑的对象，这好像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因为基督教在这么长的年岁里破坏了这个世界的享乐。我常常想，如果这位可爱的主教活在1879年的今天，他又会怎么说呢？在学术评论、报刊杂志、讲座、论文，甚至有的时候在讲章中，许多所谓睿智的人士不遗余力地攻击基督教的根基。这些人大胆地宣称，理性、科学、地质学、人类学、近代发现、自由思考都站在他们的一边。今天我们被不断地告知， 受过教育之人不会真的相信超自然的信仰，或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或神迹的可能性。那些古老的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圣灵的位格性、赎罪、守安息日的责任、祷告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魔鬼的存在、末日审判的真实，都被静静地搁置在书架上，作为无用的旧典籍，或是被作为破烂丢出去。而这一切的攻击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并且打着真诚和宽容精神的旗号，同时高举人性的高贵和能力。这样一来，许多根基不牢的基督徒就像被洪水冲走一般，从而随流摇摆。即使他们的信仰没有完全丧失，至少已经是被摇动了。这股不信的瘟疫一刻也不应当令我们惊奇，它只是古老的敌人穿上了新装，古老的病毒有新的变异。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日子，魔鬼就从没有停止过诱惑人，使人不信上帝，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对人说，即使你不信，你也不会死。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圣经保证我们会有许多的不信，如路加福音18:8、提摩太后书3:13、彼得后书3:3所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今天在英国的怀疑主义是某种天主教思想及迷信的反弹，而这是许多智者在多年前就已经预言和期待的了。洞悉人性的那些富有远见卓识之人，他们早已期待历史的钟摆有一天会摆向这一边，而这在今天已经发生了。然而在我告诉你不要惊讶于当今泛滥的怀疑主义的同时，我也必须提醒你，你的心思不要被他所摇动，你不要从你坚固的地位上被挪动。我们不必惊慌，虽然公牛惊跳，但是上帝的约柜安然无恙。基督教已经历过许多人的攻击，像休谟、霍布斯和廷德尔，像柯林斯、伍尔斯顿、柏林、布罗克和查布，像伏尔泰、佩恩和霍利约克。这些人在他们的年代中鼓噪之声甚大，并且吓坏了一些软弱的人。然而他们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像一些无聊的游客在埃及宏伟的金字塔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般。我们可以确信，同样在今天，基督教也能经受得起那些自作聪明者的攻击。当今许多敌对启示真理的言论可谓惊人的别出心裁，无疑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道理。然而一个结很难解，我们的手不能解开它，并不能说明它不能解开。一个问题很难，我们不能看透解答，并不能说明它不能得以解决。当你不能回答一个怀疑论者的问题时，就当安心于等候更多的光照。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如法拉第所说的，在信仰中就像在解决科学问题时一样，最高的智慧常常就是明智地推迟做出判断。有信心的人不必仓促行事，他等得起。在怀疑论者和不信者说了他们想说的一切后，我们必须记住，有三项事实是他们无法抹杀的，我也确信他们从来不能，将来也不能。让我在此简要地告诉你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明白。第一个事实是耶稣基督本身。如果基督教只是人的发明，圣经也不是来自上帝， 那么不信者如何解释耶稣基督？他们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中的存在。不用武力，也不用贿买，没有军队，也没有钱财，他如何能给这个世界确实带来这么深远的影响？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人？他从哪里来？为何自从有了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我们对此无法解释，只有启示出来的真理才能解释，即耶稣基督乃是上帝，他的福音是真实的，除此以外无法解释。第二个事实是圣经本身。如果基督教只是人的发明，圣经也不比其他非末世的书籍有更高的权威。那么如何解释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圣经是由一些在这个地球上偏居一隅的犹太人写成的，作者彼此间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他们不曾谋面，也不曾一同商量过，而且他们所出自的犹太民族比起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为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却完全卓然超越？在对上帝崇高的启示上，在对人性真相的描述上，在思想的深度上，在教义系统的伟大上，在道德性的完美上，甚至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其相提并论。这样一本书如此深刻，如此直白，如此智慧，如此无误无瑕，不信者对此该如何解释？他用他的理论是无法解释圣经之存在与特质的，只有我们能解释，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是来自上帝的。第三个事实是基督信仰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如果基督教只是人的发明，并非是超自然的神圣的启示，那么为何它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这样一个完全的改变？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基督信仰扎根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在道德上有多么大的区别，就仿佛是白天和黑夜，上帝的国度和魔鬼的国度之间的区别。此时此刻，我愿意挑战任何一个人去查看世界地图，比较一下那些国民是基督徒的国家和那些不是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区别是不是就如光与暗、白昼与黑夜之间的区别。任何一个不信者按着他的理论如何解释这些呢？他不能，只有我们能，因为我们相信基督信仰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世上唯一上帝所启示的信仰。无论何时，如果你因为无神论的攻击而要惊惶的时候，请思想我以上分享的三个事实，就可以丢掉你一切的恐惧。靠着这三个事实组成的围墙，请勇敢地坚守你的立场，你可以安然胜过当代怀疑论者最猛烈的攻击。他们或许问你100个问题是你不能回答的，他们又开始提出一系列关于圣经版本、圣经启示、地质考古、人类起源和地球年龄等机巧的问题，是你不能解答的。他们或许会用一些荒诞离奇的猜测和理论来搅扰你，使你不安。虽然你知道他们说的是错的，但是你一时无法揭穿他们错在哪里。不要害怕，要镇静。记住我刚刚提出的三大事实，并勇敢地挑战怀疑论者们去解答他们。无疑，基督信仰中有很大的难题，但是相信我，和无神论的难题相比起来，他们就不算什么了。